生命的困顿跟烦恼，其实就像千年的暗室，可是不管它有多黑暗，只要灯一打开了就可以亮，如果一亮的话黑暗就不见了，对不对？然后由黑暗带来的恐惧或者无明乃至于种种的颠倒，是不是也就消除了？所以说人生要不要害怕自己有烦恼，要不要害怕自己无明无知？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佛法可以学习，对不对？有佛法可以学习，我们只要认真去学习，相信我们的生命里面随时都可以把自己心地里面的光明点起来。所以当我们心中的光明点起来的时候，如大地的这个什么有阳光的照射，那哪里怕一时的黑暗呢？对不对？所以说一时的黑暗，一时的风雨，一时的挫折，一时的歧路，都叫做一时。为什么？因为这只是在我们生命过程之中的一个暂时的迷惘。佛陀告诉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本质是不是跟佛一样的？是清净的，是圆满的，是光明的，是自在的。我们既然身为佛弟子，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证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可是我们要相信，因为佛陀所教我们的是他自己的生命去印证得来的。那如果我们只是从文字语言上去学习去了解，那是不是用我们的生命去学习？就不是的，听懂吗？我们是用我们的妄想分别心去学习，那就永远学习不到。要用我们自己真实的什么无分别的真心，才能够去相应到佛陀所讲的东西。不仅相应到佛陀所讲的东西，也就相应到佛陀所讲东西的真实的内涵。佛陀告诉我们说，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什么智慧德相，有没有？然后一切诸法本质什么呀？就是如如的，就是清净的，就是不生灭的。所以我们讲说佛性或者清净心，再圣不增，再凡不减。也就是说，纵然修成了佛，可是呢他所谓的清净佛性有没有增加？并没有。那我们现在虽然处在生死凡夫，看起来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无明，有很多的愚痴，乃至于种种的颠倒，可是呢都叫做什么暂时歧路，听懂吗？暂时骑在路上就乱跑，野路啊，听懂吗？是不是骑在路上是不是就乱跑了？所以吓得你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我们不要骑路，听懂吗？我们要什么？骑牛就安全多了。虽然是讲稍微笑话一点，但是笑话里面有真实的意思啊。为什么？你就好记。所以意思就是下次我们不要骑路，要骑什么？骑牛。牛要怎么样？牧牛了，牛就乖了，就没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就不必担心它四处乱跑，再怎么跑都不会出问题，因为它已经牧寻了。所以说我们只要知道说我们是一时的歧路，只要回到什么我们自己的清净心上，用清净心来相应，然后叫做称性起修。称是什么意思？现在用的是电秤，有没有看过以前的秤子？前面一个小盘子有没有，或者一个挂钩子哦，然后还有一个秤砣有没有？然后那个秤杆上面有杆芯有没有？说这是半斤的、一斤的，多少多少这样子的，我们就叫秤。为什么叫秤？因为如果那样东西你买的东西有多少分量，那么用那个秤去称出来就知道有多少分量，是不是就相应？所以这秤就是什么真实的相应。 那我们为什么要叫称信起修？就是要相应到我们的佛性是清净的，是如如的，是不生灭的，是无形无相的。如果你相应到这样去用功，就叫做真实的用功；如果你不相应到这样子去用功，就叫做盲修瞎练。那怎么去称？例如说我们用参禅的，用念佛的，如果我们把一句佛号声落在自己的生灭妄想里面，起种种的贪着贪爱去修，那么这个叫做什么？生死烦心。生死烦心的因，要去想得到什么极灭的那个真实的果，可能不可能？有可能吗？所以说你用生灭心要去证起所谓不生灭的实相，有可能吗？那永远不可能。因此我们所有的修行都应该要先了解真实生命的实相是什么，然后去修的时候才叫做相应。听懂吗？你起码要知道有一个人在骑鹿，或有一个人在骑牛，是不是？如果你根本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骑鹿骑牛干你屁事呢？所以说修行要首先知道什么阿拉是谁的，先问问自己是谁。听懂吗？那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就是要去用功。那不知道怎么去用功，就要相应到佛法。佛法告诉我们什么？说缘起性空。所以有没有一个我？即生命一道皱纹出来了啊，笑也不敢笑，然后呢眼睛也不敢张大，为什么？怕鱼尾纹会出来。你说多辛苦啊，是不是？那你就要知道说那个相啊是什么，是生灭的，不是真正的实相。真正的实相是什么啊？佛陀告诉我们，所有你看得到的见得到的相都是叫做因缘和合的，包括你看不到的也是。听懂吗？心里所想的是不是也是因缘和合的？就好像禅宗就有一个故事，在禅宗我们讲说六祖下面的第三代有两位大师很出名，一个叫马祖，一个叫石头啊。但是那个马祖不是我们现在这个马祖，听懂吗？人家他是个比丘，是个男的。这位马祖在当时很多人都去这两位大德那边参请。有一天有一位从马祖的这个道场，好不容易，马祖是在江西，石头是在湖南，那么这个路途以前没有车子啊，都要走啊，听懂吗？走走走，而且以前的山路很难走的。如果说你们想去体会一下，不要远了，我们这里一年都有一次的行脚，从文化馆走到我们华谷山，那你们可以去走看看，看看那个滋味怎么样。你就是我们现在环境这么好，你用行脚的方式，你都知道很困难了。那么从江西到石头那边去见石头，那么一见到石头，石头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什么江西来。”他说：“那你见了马大师没有？”他说：“看过啊，从他那边参访过来，当然见过他，对不对？”他说：“那你知道他像什么样子吗？”那这位被问的人就愣住了。为什么愣住了？因为你真的见到了以后要去说他是什么样子很难说。我跟你讲，你们都见到我了，等一下我叫另一个法师问你说，你形容一下你见到的果如法师。看的时候都是清楚，可是离开了我们讲的见的时候，你要文字语言去形容，形容出来的只是你所见到的一部分的心灵的感觉。那感觉里面又只能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什么？可能顶多十分之一。那别人在听到他耳朵里面他能够了解的也顶多了解十分之一。听懂吗？最后就变成什么？是不是就很难描绘出那个真实的见的那个东西的？是不是？确实是如此啊。所以说那位出家人一下子被问了，就知道这位法师要问的也不是只是我们讲说眼睛所见的。为什么？他问的一定是《心跟《金刚经》里面一样的， 若人以什么声音想要见佛，以相想要见佛，世人怎么样？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所以说被他一问说，他一下子愣住了，无法说。那这时候你看石头好有意思，他说你不知道，我跟你讲。哎，那个人去听，有趣呀、啊。我才从他那边离开的，我都还讲不太出来。那你愿意跟我讲，是不是很高兴？嗯，洗耳恭听。结果呢，那位石头就指着，你有没有看到墙角一堆柴火？以前的寺庙都要收集柴火，冬天很冷啊。啊，堂堂的马大师，你把它形容什么？说是那一堆柴火，把它看得这么怎么样？不值钱，听懂吗？那心里当然是有这样想，可是嘴巴怎么样？不敢讲。没多久就回去又见马大师，嗯，他说那你从石头那边回来，石头跟你讲些什么？那么他当然一五一十就跟马祖讲。那马祖怎么回答你们知道吗？马祖笑一笑，他说哇，你真是很有力量啊，很有力量，你真是大力士，把那一位出家人讲愣了。奇怪，这件事跟我大力士有什么关系呢？他说你看那一堆柴火，你从湖南背到江西来，是不是？是不是背到江西来？他把石头对马大师的说法，他只看到的是什么？他认对石头对马大师怎么样不恭敬，就把这一句话怎么样从那边一直背到这里来，然后还讲给马大师听。那么一捆柴起码都是上百斤的，嗯，然后你从江西一直背到这里来，我问你们，你们是不是常常也是背着这样的东西？嗯，很多、哦、我们眼睛一见，耳朵一听，啊，心里一想，都是掉在那一个里面，是不是？然后不只是背啊，天天背，见的也背，听的也背，想的也背，怪不得你就是很健壮的骆驼，到最后也被压断的脊骨，听懂吗？是不是？自己怎么样就被压断了，所以人很可怜，对不对？啊，明明知道因缘所生法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可是你就要去背，然后还给他一个叫做前尘往事。既然知道是前尘了，知道也是往事了，还去往他做什么？听懂吗？往之往得住吗？你就是秘密缝也往不住，听懂吗？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相都一直摆着呢？所以我们就叫什么啊？见相生心，有没有？迷在相里面，所以这个就叫凡夫心，就叫世心。因为我们佛教讲真心，不要讲世心，听懂吗？不要掉在世心分别里，那不掉在这里面，我们就叫做称性起修。然后对一切的相我们一关照，是不是诸相非相？嗯，那就可以就变成什么小飞象？知道小飞象的故事吗？哎，童话那个两个大耳朵的那个小飞象，卡通里面很多啊。小飞象，不管它多少，象都是很重，对不对？想要飞起来是做梦，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如果你都是被这些象压住。你要得到自由，要得到心灵的飞翔，做我是只小小鸟，飞就飞，叫就叫，那是永远不可能，听懂吗？那什么时候可能？把相放下来的时候，做飞相，叫做诸相飞相，听懂吗？嗯，诸的相放下来的时候，大象就不是大象，就变成飞象，飞象就可以任你遨游。这个很重要，你不要听我以为我在讲故事啊，我在讲修行。心灵很多的东西压住，就像大象被压住，嗯，把它放掉就做成飞象，听懂吗？是不是？然后呢，心中没有相的人，然后生命里面自在的这个内涵，快乐圆满清净光明就出来了，你就像天使一样，就像弥勒佛一样，人人就喜欢。所以我们讲说其实难不难啊，修行真的不难，是不是？我们都把它自己弄得很难，所以说只要这样去关照， 哎，你就去想，真的啊，如果是一想到这样，你就想到哦，果如法师在斋明寺的禅期告诉我们，对猪八戒不要去理他，听懂吗？那你把所有相你放下，是不是很自在？这是第一个，叫做称性的性，这是指什么？诸法缘起性空。然后第二性是要告诉大家什么？佛性本质具足，听懂吗？就是像如来的智慧德相，我们人人都本质具足，因为佛陀告诉我们，生命里面的实相是什么？我们人人所具足的实相，智慧乃至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不是说你现在没有，是本来你就是什么家财万贯的，就意思说你不知道你心命里面本来记住着这些，所以一直向外去求佛，向外去密道，向外去追求种种的一切。所以说在经典叫我们要杀父杀母，有没有？一禅体本来是叫做杀父杀母的，堕无间地狱，可是在经典里面有叫我们杀父杀母，你听到了不要吓了一跳。杀什么父？杀无名父。杀什么？贪爱母。听懂吗？无名和贪爱是不是我们真正一直轮流不转的真实的父母？你以为现在你从他肚子里出来的这个才叫妈吗？那个妈当然也是，可是那个只是因缘和合的相而已，听懂吗？生命里面让我们真实生生灭灭然后流转不息的那个父母是谁？就是无明和贪爱嘛，是不是？所以修行叫我们要怎么样？杀什么？无明父、贪爱母，听懂吗？然后只要什么？我自己长大，什么叫长大？我心灵里面原来的东西都记住，所以要不要去修？不要，长大了我就什么都会了，是不是？长大了。接受灌顶然后就登上王位了嘛，明白吗？所以只要时间让你们去成长，你们就不必害怕自己修不好，听懂吗？因为原来具足的一切都已经圆满了。然后呢，心每一个心观照说一切诸法都是空的，不要样样事情都要贪有，你心不想占有更多的，你就得到更多。就是这位陈女士，她说她认识很多台湾的名医，已收藏多少几百万上千万的名表，不然就家里的红酒是哪个年代的，然后一瓶红酒要几十万上百万，好，都是这些。但是她说看那些名医快乐吗？真正问她，你快乐吗？他们因为都是好朋友，就问一问，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那么的一个医生去斯瓦济兰，去那边怎么样？非洲，然后呢去那边做医医啊，去救济是什么那些。那么这位陈女士她就说，你快乐吗？啊，她说快乐得不得了，她还在那边跟着我们台湾的另外一个医生在那边就结婚了，然后举行他们那边土人的结婚仪式。哇，她很有意思，她在那边她说很多小孩子因为没有水洗脸洗什么，然后那个苍蝇会在那个皮肤上面怎么样产卵，然后结果手呢就会怎么样肿起来，然后去医院他们就要去把它稍微抛开，然后再把里面的蛆活蛆用就这样弄出来，然后再清理，然后如果包扎手术过后他们回去又没有继续有这样的清理，然后原来的伤口怎么样又在上面又长又在长期，所以每次就是一些小孩子那么还一直哭，然后呢要替他清理。他说那边的非洲的那个什么艾滋病几乎都很多，以前在台湾说轮到说你去做护士或医生去照顾艾滋病的人，是不是心里都很紧张？他说虽然他们的专业知识也知道说艾滋病不是用痛就会感染到的，是要体液和血液怎么样真正接触到的才会，所以只要怎么样说隔离的很好，防范过程的很好，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在台湾就是心里大家还放不下，被派到这个职务就认为自己死定了。他去那边都没有，为什么？ 他说很自在，他说才知道生活简单以后的那个快乐跟朴实，真的是没办法在台北享受得到的。所以世界快乐指数最高的是在哪里啊？不单什么那些啊，叫你去玩个十天半夜你可能要，再多一点你就不要了。你想说明天最好就去什么 shopping mall 那个地方，我们的百货公司去逛逛，看秋装来了没有，春装来了没有，或者什么名牌来了没有，有没有，纵然不买也要看，叫做跟上时代，不然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他说在那边都没有，很简单，晚上几乎也没什么电，因为回到宿舍他们电很稀少，连水也都很少，所以越没有怎么样越自在，是不是？真的是越自在，他觉得很快乐。所以人家问他说还要不要去，他说没有让他发觉最快乐的地方，只有那个地方是最快乐，那要不要再问他要不要去。所以说我们想想看，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很苦，走我们去那边当义工，你都怎样，你有多快乐，是不是？真的，你觉得你生命都很不快乐，你去看看那边。他说那边的病人跟医生跟他们之间的那种的感情之好啊，简直是一家人，听懂吗？他就把你当着父母当着亲人一样。他说在那里真的是快乐的不得了，为什么？哪里有什么烦恼了，真的没什么烦恼。为什么？大家都过的日子很单纯，然后很真切。就像我们看你们每个人脸上都写着苦苦，谁来到这里想要离苦得乐，结果呢越有这样的求的心呢，结果本来是一个苦，最后又跌，这边也苦那边也苦，就苦苦苦，还好下班还没有。如果下班又再写一个苦的话不得了。所以说先来这里不要求什么啊，先把所有的放下，听懂吗？放下放下，所有的一切都放下，不要想来求佛，不要想来开悟。但是放下不是说好啊我来度假，用度假的心情来，但是要以踏实的功夫去做到真正的什么，要做到放下，听懂吗？不是自欺欺人的放下，那叫懈怠，那叫放逸。你要真正的说，从念佛里面，或者去我们的法师 B 站，你说念佛的是谁？突然一下，对呀，是谁？明明不是空吗？明明不是无我吗？那为什么会掉在我这里？哇，突然你一下子见到了娘生面孔了，你可能当时就会嚎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原来这么简单的一个真实的事情，我自己竟然几十年都没有明白说它是什么。然后心性里面本来跟佛一样具足圆满的智慧，常常也找不到啊，也不知道在想哪里，然后所呈现出来的都是属于世心的作用。种种的计较分别，然后种种的贪恋夺取，然后一直夺一直夺一直积累，以为我积累的越多就叫越富有，是不是？你们现在积累的多不多啊？真的好多，是不是？想想看，真的积累有多少东西呀？多少放不下，多少真正丢不开啊？所以你的生命哪里会自在呢？你都把自己营造成什么？一个蚕宝宝，然后一直天天吃吃吃吃吃，天天想要摘取更多的东西，有没有？贪取更多的东西，每天是不是这样？然后美其名叫做奋斗。然后是不是越积累越多越多？然后学佛本来就让你告诉你说要了解无我，了解无我就真的能够放下嘛，听懂吗？结果是不是来真正了解无我？不是啊，啊，来这里叫做进修。进修就以为自己进了修就有更高一级的， 然后最好参加高阶的，就认为自己更高明，是不是都带着有所求的心？然后自己越学习越多，是不是那个相就越大？所以说为什么小飞象就只永远能够小才飞得起来，你大了就飞不起来啊，听懂吗？这里的大是因为你自己把自己看得太大了，就飞不起来。所以希望大家，那么所有的用功真的要称心起修，听懂吗？把一切的相真正的放下，然后去真正的提起，提起什么？说我的佛性本来如如清净的，所以我不假妄求，我只要认真的怎么样，每天这样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去放下一切，然后去学习一切，打坐的时候就打坐，念佛的时候就念佛，然后做事就是做事，然后怎么样，心也不起种种的计较分别，也不去贪功，也不去积功，也不去求功，所有一切只是如此的去做。为什么要如此去做啊？因为一切的诸法虽然当下缘起是空，可是每一个法的因缘都是不思议的，明白吗？是不是？例如说我们这一次的在这里的念佛禅是不是不思议？如果没有这个道场这样的禅堂的建立，还有这斋明寺，我们知道几年的，不只是只有这几年，这是从清代就有了，听懂吗？多少代人在这里，然后现在在我们师父法鼓山的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又产生了真值的这个我们叫天翻地动的大转变，然后使它可以变成什么？我们讲说真正成为弘扬佛法，让众生能够得力的一个真正的所谓的道场，让它又恢复了原来祖师创建道场的那个真实意义。所以说你看是多少人的辛劳，对不对？多少代人的辛劳，包括师父虽然走了，可他的愿心还有他训练出来的这些法师们也都是秉承这样的愿心来什么，来希望成就大家，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因缘是何其殊胜，然后再看看你们的因缘是不是也何其殊胜，你们也都是不简单来的，对不对？你说我就一个人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是很难。什么叫不是很难？也很难呢，听懂吗？你有这一颗这个身体啊，如果其他的因缘不顺的时候，还不是照常来不了，生一个病或什么状况，不是照样来不了。所以说真的是要很多的因缘聚合，才使我们能够在这一段的因缘里面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要做到佛法里面讲的叫做活在当下，也就是用功的时候常常不离当下的用功，就现前一念的用功。现前一念有没有它的真实相？念念都是不住，对不对？那既然念念都不住，所有的相是不是都是在我们这一念当下？如果这一念看到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分别，因为前五识，例如就像眼睛看到东西，就像照相机或者镜子，是不是所有的相也都在那个上面了？所以说你看到自己的照相，就是哟，我怎么老了这么多啊？然后呢就不敢看，然后镜子呢，如果本来有时候三不五时比较少用的时候，突然一看到久一点看，我怎么老了这么多啊？这个是我吗？前几天我为了要申请护照，那我又去照一张，结果呢照好了，那个照相师叫我去挑，我一看，这个难道是我吗？怎么差还贼跟我心里想的我都不一样。所以说其实我们都是永远活在自己的什么第六意识的分别，然后第七识的那个自我，听懂吗？这都是自欺欺人哦。不然以前刚渐进老的时候，我以前很喜欢带着我们佛友去爬山啊，去哪边走啊，以前小时候就很喜欢爬树，听懂吗？摘果啦，挖鸟蛋啦，那个做小仓以后就 就天地变色了。好，休息20分钟。好，谢谢诸位。